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那么上面讲的这段话，其实啊，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呢、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在寺院里面啊，跟这些出家众互动的时候啊，很少听到他们讲这些，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他们训练的过程里面，就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做，所以他把这个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不会刻意去强调。但是对我们这些在家人来讲的话，也了解这个道理啊，其实很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你要是了解了这个道理，然后其实相当程度的你就已经掌握到了那个诀窍。那如果说再加上确实是照着这个样子去做，一方面好好的去这个听闻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努力的去练习，如果这两个能够把握住，真的假以时日啊，是这个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你自己这个经验会累积的越来越多，你就这个越来越会这个有自信，就像前面讲的有自信，那么然后呢你会觉得自己不断的在改变，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心呢、啊、不断的在改变，在这个进步，那么这个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练习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啊其他的那些外向啊，什么那些仪式啊，那些当然有的时候是必要的啊，比如说像做会供啊等等，这是修法的一部分，这是必要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就变得可能是多此一举了。因为你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一个要点的话，其实这个绰绰有余了。你照着这个做，一定会有进步的，不必。这个好像觉得好像今天这个台风过境，或者是台风要来了，赶快跑到这个超市去抢东西，对，生怕这个没有这萝卜啊、青菜啊什么这些，生怕没有了，赶快这边抢一把，那边弄一块，都堆回家里面，堆到后来就台风过了，也没吃完，到最后烂掉了，丢掉。我们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其实没有必要。那你这个能够接触到正法，然后听闻具格的师长的教导跟讲授，那么你自己去做禅修啊，自己去做这个更进一步的去这个思维，最后去做练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程序啊去做，其实几年之后你自己就会觉得真的很不一样，那时候就不会这个再像刚刚初学的一样哦，这个到处跑这个道场跑那个道场，然后跟这位师父跟那位师父，哪一位师父比较有名就赶快去跟他听一下，好像这个好像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那像这些啊，这刚开始学佛的时候难免有的这个心态，但是假设你要是照着这个刚才念的这一段里面去思维去做练习的话，你过几年你就原来那些毛病就没有了，就不会再犯那些毛病。你像我上次是不是上次跟各位讲过，还是私底下我跟几个同学讲过，有一位我认识的，已经其实也有十几年一个朋友，这一位人他就是到处跑啊，那一下子跑这个什么 慈济去跟那个以前在做慈济的那个总店，大海台总店的那个叫做什么姚什么的，然后姚仁禄，他就只要有他演讲，他就要去听他演讲，他觉得他非常有智慧，讲得很好。然后隔了一过了两年，没再听他说了。后来再下次再问他，哦，我现在跟蒋勋了。蒋勋讲去讲，听个几次，又没了。然后现在就最近这几年跟我讲说，我只有到这个尼泊尔跟印度，我才会有感受，其他地方对我来讲都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所以呢，现在呢，我就跟着这个就是说我只要有机会啊，我就到达姆萨拉去听法王讲课。我说下一次呢，他前一阵子写 mail 给我说，我在这边听课感受很深，然后其实里面有很多都是你以前讲过的，不过我没什么感觉。我说我功力不够，我没有办法像法王那样的那个那么有摄受力。他说这个我感受很深，然后可是像这样子的话，你就跑就像是这个叫什么逛百货公司一样。啊，今天又新开了一家什么星光三月 A9 又开了一家新店，然后去逛逛，然后下个月什么 A8 又开一家什么，又再去逛，就这样一辈子就逛掉了。但那你像那天那个谁 Q 兰今天没来，我就讲他一些坏话被我讲他来上次来我们见面聊聊天，他就跟我讲，他说哦，他现在吃全素，然后咖啡也戒了。我说干嘛？准备要升天了。他说不是，他说这个他们好过年了，过年的农历年就是前一两个月在 Las Vegas 去佛光山的道场去参加一个活动，去拜这个什么拜万佛啊，拜万佛，拜了万佛以后呢，他说我就发个愿，我原来是对这个吃很讲究的，是这个老饕，要吃最好，我现在发个愿，要在吃这方面完全不用心，我就吃素。我说吃素你要不要用心？你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你要不要用心去想一下。他说那个不太算。我说有什么你仔细想想算不算。但你以前这个吃荤的时候也想说今天肯定要吃一个东坡肉，明天吃一个红烧什么的，红烧牛腩什么之类的，诸如此类的。我说但是你现在不吃了，然后你说我吃全素，我说那早餐我要吃一些什么有营养的麦片啊，这什么沙拉啊什么，然后下午我要吃一点 nuts 啊，然后要吃一点什么什么。我说你脑子难道不想这些东西吗？他自己会生出来吗？你还不是要花时间去想去弄呢。我说这是一个，不要以为说这个下定这个决心以后就情况会变化。而且我说你没有，上次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说这个赖宇凡的书里面讲了，吃全素啊，到时候身上一堆脂肪啊，都是这个糖分累变成的这个脂肪累积在那个地方。可是你不是不知道的，以前你们吃过一阵子。吃过一阵子猪脚，后来因为那个 Gary 说这个他受不了了，所以不吃了。我说这个很难免了，这个一般人不会这样。我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我说坦白讲嘛，你跑去拜这个万佛干嘛？这个 没有回答我，他就说哦，在那个地方有这个活动嘛。我说我坦白跟你讲，你有你自己的上司啊，你的上司而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修行人啊，这个娑婆可惜娑婆了在世的时候教你很多啊，你现在跟着这个讲着秋秋人不见，你每一年暑假去跟他上课，他也讲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啊，光是这一些内容啊，你如果照着他的讲的东西去做练习啊，我说就不得了了，你没有必要在这边跑一跑那边跑一跑，做这个做那个。我说没错，那个拜万佛不是坏事啊，当然从积极资粮的角度来讲不是坏事，我说但是这样子的话把你的这个思路啊搞得太复杂了，变偏差了，你要不然的话不然你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哦，那今天来了一位这个沙迦派的这一位仁波切，他来给你讲一个法，因为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好像据我所知很多很多这些不同教派的这个不同传承的这些出家人会到那边去讲法啊等等。我说来一位就去听，就听一听，然后就这个弄一下。我说这样子的话你到后来啊，结果会打很大折扣。对，所以就说就讲到就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中国大师在这么早这么多这个15世纪的时候就讲了这个，就这样子去做练习没有不会有问题的。我说从15世纪到现在一千四百年到现在700年，多少成就者，那些成就者都不是敲锣打鼓在外面宣布的，他就是这样默默的自己在做练习，然后自己成就，他成就了他再来度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上一次是多努力的在做练习啊，但是他今天展现出来的结果，就像这个江子秋杰人不杰一样，他们就是来度众的，来利益众生的。我说人家过去生中做了多少的努力啊，这我们不知道，但是重点是人家照着这个传承啊，去这个好好的做，而且不贪啊，不要贪这个贪那个。这个是我们这个初学佛的人应该要深思的一个重点了，不然的话你看起来好像这一生过得非常的丰富啊，花花绿绿的，非常的这个这个充实扩跟扩充实，但实际上没有用了，那个都是这个就像是这个什么，就像是过新年的时候放的鞭炮一样嘛，放的时候都很漂亮，放完了以后一分钟以后就没了。101，每一年这个12月31号晚上要放那个，今年放多久啊？200秒还是多少？放完了。就没了，不要讲多久啊，过了一天24小时，如果我们不看那个电视，不看 YouTube 上面那个记录的话，你问人家说昨天晚上那个101放了什么烟火，我跟你保证10个人里面有9个半打不出来的，就知道哦有很多烟火，但是详细内容是什么不知道。同样的道理啊，这个我们这个学佛也是也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哇，好像是这个灿烂辉煌啊，花花绿绿很多，但是过一阵子就没了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啊，其实中国大师语重心长啊提醒我们啊，给起了当然更深入的来讲的这一段啊，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下面再看哈。这个中国大师他就 quote Arasura's Compendium of the Perfections， 这个马明菩萨，是马明菩萨吧？是不是？然后他就引他的这个叫《色波罗蜜多论》，这个我们在前面也看过这一部论著。在《色波罗蜜多论》里面就提到这个重点，就是说 ，using only perseverance, you will end up exhausted. If you practice with the aid of wisdom, you will achieve the great goal. 好，那么回应刚才所讲的、所念到的，这里讲到说 ，using only perseverance, 你光是很努力、很精进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Exhausted。你会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你很努力没错，可是努力什么，努力的内容是什么，你如果没有去仔细的去分辨的话，或者仔细的去学习的话，你最后就会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那么没有任何的结果。但是反过来讲， If you practice with the aid of wisdom， 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两个了，一方面你要 practice，另外一方面 with the aid of wisdom， 你从这一些先圣先贤的这些大修行者的著作里面所学到的这些智慧，你这两个配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话， you will achieve the great goal、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达到 the great goal， 那个成佛的最终的目标。所以中国法大师就 says that many people in his day， 在他那个时代、did not clearly understand this teaching on how to practice shamatha。 好，在他那个时代啊，很多这学佛的人，很多出家众啊，也有很多所谓的有名的师父啊，都不太了解怎么样去练习这个止的练习，怎么样去做止的练习。 They model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那么他们把这个正念跟正知啊混在一起了，搞不清楚啊，都弄得就是就搅在一起啊，不，自己都搞不清楚。那么中巴 implies that these practitioners are like drunks wandering around without a clear idea of how to get where they want to go。那么中国大师就讲，就是这些人呢、你把这个正知正念混在一起，你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啊，就好像什么，好像是喝醉的人一样，喝醉了以后啊，他到处走啊，他不知道他真正他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啊，他不知道这个他真正的这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么这样的话不是就浪费时间吗？Becaus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practice, they stumble around,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s. 同样的，他们因为不了解啊，这个怎么样去做练习啊？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前面中巴老师讲得很清楚啊，你在做练习的过程里面会碰到什么障碍，碰到障碍以后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对治它，等等这些，显然的就是在中巴大师的那个时代，一般的人都不了解，也就是。这个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在做一些练习啊。那那样子的话，这个他们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Repeating the same mistake 啊，不断的在犯同样的错误。Although they practice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they confuse yamanta with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mixed with subtle laxity, they fail to achieve shamanta。那么虽然这些人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练习，但是呢，因为他们把这个止啊，什么的，跟这个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是什么？是定。我们说这个在止的前面的那个练习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在这里讲到定呢？定跟什么？跟这个 subtle laxity 混在一起。定跟这个很细致的这个昏沉呢、混在一起了，所以呢，他以为他这个入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那么，因为他混在一起，他不知道这个是 subtle laxity， 是这个其实他 几乎要入睡了，昏沉，很这个昏昏欲睡了，他不知道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所以呢，他们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啊 ，fail to achieve 什么呢？他们最后没办法成就这个止，也就是讲说，你要成就止，前面我们也念过了，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的心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要多久就有多久，而且另外一方面清清楚楚的啊，非常的清晰的，那么你的心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你每次做完了一节这个一做练习以后，你下坐了，你还是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轻松，非常的这个愉悦等等，像这些，这个是什么止的成就止的一个症状。那么跟另外一种呢，你下坐以后觉得非常的疲倦啊，觉得这个好像，然后想到说跟哎，我明天不想做了，实在太累了。那么就像这样子的话，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般人因为不了解啊，所以呢，觉得哦，那个是我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忍受的痛苦，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在经论里面所讲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内容啊，他不了解，同时他没有学习过，他就这个照着这个似是而非的这些论点呢、啊、去做练习。下面看宗喀巴 urges us to avoid falling into the same trap。 那么宗喀巴大师啊督促我们啊，不要掉到同样的陷阱里面去啊。 The way to avoid the problem i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obstacles, the distinct functions of the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and how they work together against the obstacles of laxity and excitement。啊，那么怎么样的来让自己不要掉落到跟这个什么，跟这个14世纪、13世纪的这些修行者，他们所掉的这个同样的这个陷阱呢、啊？我们不要掉到那个陷阱里面，怎么做呢？这里讲说，第一个你要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obstacles。先了解昏沉跟调举它的 nature， 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好，然后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那么第二，接下来是什么？ The distinct function of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这个正念跟正知有什么特色，要怎么样产生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互补关系是什么等等。然后呢，后面第三个 how they work together against the obstacles， 啊，这两个透过这个互补的关系啊，那么来把这个 laxity 啊，把这个调举跟昏沉啊，把它去除掉。所以像这些啊，如果我们能够下功夫去了解它的内容，然后自己去做练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像以前的那些修行者一样，就掉到这个到最后无所得的这种陷阱里面去啊！你花很多时间去做练习，但是后来一点你结果也没有啊，然后你反而认为自己进入很深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啊，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啊。那么这就好像再插一句话，这就好像有一阵，我记得是好几年以前吧，两三年以前，那么是在西藏还是在不是在西藏，在印度还是在国外一个场合里面，那么有一群这个藏人啊Monk， 那么他们去见那个法王的时候，见达赖喇嘛， 然后就问这个达赖喇嘛说，请这个尊者啊帮我们寻找我们的上师，他现在在哪里转世？问这个尊者，大概可能三年四年以前吧。那么那个法王就讲啊，你们到地狱去找他，很直截了当。那把这一群 monk 吓坏了，这 monk 就后来就讲说，法王怎么这么这个直截了当呢？怎么叫我们到地狱去找我们的上师？我们的上师修行那么好，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你不要看他的表面了，表面给你做的有模有样的，穿着这个师座的这个僧袍，然后做什么这个修法的时候仪式什么都做得漂漂亮亮的，心里面乱七八糟，想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法王当然很直接了当就讲，到地狱去找他，现在在地狱。那么这当然对于学生来讲也不能接受，但事实上这就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学习这么好的这个从这个这么珍贵的上师这边学习到这么好的这个教法，我们如果没有去做练习，好好的做练习，那么就光是做一些表面的工作，到最后你一样的到地狱去，下山道去，或者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你这个要怎么样去避免掉入这个 trap， 同样的 trap。就昨天我在看这个，在画我的这个 iPad， 看到那个张铁林深坐，张铁林深坐这个仁波切法王啊，图古转世法王，然后旁边有一连串有很多这些评论啊什么的，很好玩。就是看起来他其实也蛮有样子的，穿上那个法袍，那个我不晓得那个是尼玛派还是格鲁不是，是这个萨迦派的这个法袍，穿上还挺亮。然后他的上司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位什么仁波切，我不记得，那个也是后来也被人家揭穿，那个也是假的，那个是出生在四川，然后。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做一场秀就是了，在大陆很轰动，所以后来这个中国共产党啊，这个叫做什么部啊，宗教部就做了一个，就因为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这些出家众的事情，就做了一个这个叫做活佛名录。活佛名录，那在中国大陆现在政府注册承认的大概不知道几百两百个活佛，其他的都是假的，不算。所以呢张铁林呢就把他衣服脱下来了，他不敢再穿了。那像那种像这种事情，就是你这个如果继续搞下去，搞这些花样的话，你最后掉到同样的陷阱里面去了，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啊！你明明有这个机会去学习啊，没有好好把握。所以下面看 ，He advises to rely upon the explanations in the great text he has been citing here. By avoiding, by doing so,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e will become clear.And you will be able to avoid the common mistakes. 啊，那么中国大师在这里就讲他这个劝诫我们了，要 rely upon the explanations. 在这个地方他引的这一些，不管是 Aryasura， 不管是 Shantideva 等等这些所谓大修行者们，他们所做的论述， 这里面的解释都是精华，那么也都是他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要依靠这一些大修行者他们所做的解释，然后去做练习，那么这样的话也不容易犯错，不容易这个走岔路啊。坐上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选定的一个对境嘛，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object， 比如说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些死亡无常啊，这个下三道之苦啊，然后这个一直上师啊，这些每一个不同的对境，每一个主题，这个都是我们在坐上坐的问题。可是你下坐了以后，或者说在两坐之间，这个时候中国大师他跟我们讲，最好啊，你的心呢还是要在那个主题上面，不要跑掉。这也就是讲说，下坐以后啊，你心不要这个偏移到另外一个不相干的这种所谓世俗性的这些事情上面。那么如果是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比较能够保持我们这个心的一致跟这个纯净。否则的话，你要是坐上跟坐间是这个心是在不同的对境上面，尤其是在这个坐间呢，或者下坐以后，你想的都是这些吃喝玩乐的事情啊等等这些，那这样子的话，你原来在坐上所做的那些练习啊，就不会深入。坐上的做的练习之所以能够深入，是因为它的连续性。连续怎么连续呢？就是除了我们在坐上要专注以外，我们在坐下还是要不断的用这个正知啊，来监察我们的心啊，看看这个心是不是跑掉，或者说看看这个心是不是去做造作不善。那如果是这个正知啊，它不断的在发生作用，即使是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它也在发生作用的话，这样的话就能够使我们免于去造作很多不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心呢、啊，它就能够比较延续下去。啊，这个是龙观大师在前面啊跟我们解释的一个重点。
不是，那是说，那得止之后，因为还是要日常生活，是不是在还没之前说集中三个月或半年或这样，就可能说坐上跟坐间就一直持续这样，就像几乎在闭关啊。我说得到之后还
是一样啊，
不是说
那你更方便呢？
得止之后不是说我随时想要。只要我有能力说我要定在哪里，定在哪里，那我是不是还是可以做其他事啊？
当然可以啊。这里讲的说，讲到说你要定在哪里就定在哪里的意思是说，你的心就远离造作不善的。那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觉得这个造作一点不善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如果有那个正知不断的在增防，不断的在提醒你的话，当你心里面起心动念想到要做这个事情，马上就提醒你这个是不善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跟止没有冲突啊。
那就是得止之后还是坐间也一直在同样那个主题吗？
不一定，不一定，你什么主题都可以了，什么主题都可以。
就刚您说是说到还在修的，还在练习的时候，知道
对啊，那是平常我们
集中在练习那段。
平常我们在做练，对，在做练习，做能够这个，正悟止以后，那么下面就是观了嘛。其实观已经 在进行中了，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这个到达那个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说证悟空性了，还没有到那个最阶段而已。其实在那个之前已经，因为我们在做止的练习啊，其实把这个回到自己广论里面所讲的这些主题意愿拿去做练习的话，实际上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在迈进了。但总体来讲，就是说，你像这个师父们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们也还是做很多事啊，教书啊，什么修法啊等，但是他们的那个心呢，一直就维持在那个所谓的定的那种状态，他不会去想到说他今天要去这个就造作一些不善啊，或者说要去这个追逐一些世俗的这种这个快乐啊等等这些，他不会去想那些东西。那么，所以他的心能够一直的持续的维持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啊，那当然，这个对于他最后证悟空性是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的心一直能够专注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基本上你说要证悟空性，其实讲起来不是那么难的事情。我们现在之所以那么觉得那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分散，太散乱，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到很多东西啊。就像我现在每天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现在想说，哦，前一阵子我跑去泡温泉，到日本，哇，那个多舒服，我泡躺在那地方，这就是分心的，这就是一种这个不没有这个建设性的一种分心，一种胡思乱想的。这个师父们不会这样子，师父们很专注的。好，下面看第二小节 ，Using the remedy for failing to try to eliminate them。Even when they are recognized。好，那么这一节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好，那这个 laxity 跟这个 excitement 啊，调举跟昏沉被发现，当他们已经被认出来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 failing to try to eliminate them， 我们没有用对治的方法去消灭他们。那么现在就讲说，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 ？Using the remedy 啊，现在要用这个对治的方法。So this section is addressed to practitioners who recognize the obstacles, but do not take immediate step to stop them。所以这里就第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在这一节里面呢，主要是在讲说，啊，我们已经发现了昏沉跟调举了，但是我们没有立即的采取适当的步骤去消灭他们，去对治他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It is easy to become habituated to a slight degree of laxity or excitement in your meditation。 好，那么这一个我们在练习这个过程呢，在练习止的过程里面，或者练习禅定的禅修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容易啊，就会习惯于啊，对于那种 slight degree of laxity or excitement， 这里讲说，也就是说这个调举跟昏沉呢，他们啊刚刚开始这个发生，这是 slight degree， 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成熟，完全成熟就像这个昏沉啊，在上面上个礼拜念到的，你已经其实是昏昏欲睡了，那等于说旁边人怎么推你，你都没有办法醒来了，那你就是昏昏欲睡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你没办法，这个已经是这个重度的这个 laxity 了。那么在这里讲的 slight degree 不是这样的 slight， 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我们在 在做功课的时候，或是在念书的时候，念，我们突然，不是突然了，就是逐渐的，我们的眼睛越来越重，我们就想要打瞌睡。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讲的，它快要发生了，然后呢，如果是照前面的那个已经解释过的呢，这个时候 introspection 就要出动，就要开始发挥作用，提醒我们。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我们要采取适当的对应的方式啊，来把这个轻微的这一种 laxity 啊，要把它去除掉。那下面会讲。好，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我们会习惯这样子的一种刚开始的时候的这种这个吊顶跟昏沉。But complacency about the fault is dangerous. 这个跟上面那个是相关的啊，就是说你我们习惯于这一种这个轻微的这个吊顶跟昏沉啊，我们不以为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进步中。我们觉得我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事实上是有进步的，所以呢我们以此而自满了，以此而觉得自己还不错。但这种以轻微的吊举跟昏沉而自满的这种心态啊，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在我们真正就是在整个做练习的过程里面是很危险的。我应该是就像前面讲的，你一发生了那个正知啊，赶快要把这个剑拿出来，要把它杀掉，不能让它继续发生，不能以那样子为自满哦，以那样子为自满是非常危险的。So you should view even the subtlest instance of the fault as detrimental to your practice. 那么正确的心态是什么？正确的心态是说，即使它是最轻微的、最细微，刚刚还没有开始。才刚刚有一点点那个迹象，你要把它当成是对于你的修行呢是有害的，你就要把它解决掉，把它处理掉，不能够让它继续的发展，最后成熟，那样子的话你这一做就毁掉了，是吧？ So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cultivate perfect shamatha if you allow yourself to become accustomed to the presence of these two obstacles.这个重复前面讲的，你假设你容忍吊举跟昏沉出现在你禅修的过程里面，那么这个对于你的这个止的练习啊，要完成这个止的练习啊，事实上是非常不利的啊，非常不利。As soon as you recognize with introspection that even slight laxity and excitement have a reason.You should apply the antidote right away. 那这里就讲了，你用这个正知啊，去发现在你禅修的过程里面，哪怕是最轻微的这个吊举跟昏沉出现，这时候马上要把它去除掉，想办法要用对治的方法来把它去除掉，不能让它继续发展，让它继续发展，它最后就变成你这个。如果是昏沉的话，就最后就睡着了，倒在床上。那么如果是这个吊举的话，你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再加上这个昏沉的这个外向，然后其实心里面在想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很多愉快的东西，这个会让你产生烦恼的一些念头啊 ，afflictions。所以下面呢。继续啊，中国白大师 divides his discussion of the remedy for failing to try to eliminate the obstacles, even though you recognize them into two topics. 那么以下分为两节啊，一节是什么 ？Intention and the way that it stops laxity and excitement,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laxity and excitement. 那么这是两节，第一节是 intention。这个 intention 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照字面来讲企图啊，企图心，但是其实上是一种思啊，思想的思啊。那么思跟什么？跟这个用这个思啊 来阻止婚陈跟调局继续发生，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laxity and excitement， 而在婚陈跟调局它的 underlying cause， 它的这个比较深层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两个。所以底下第一节呢， intention and the way it stops laxity and excitement。 那么在这个阿桑嘎在无助论师的这个集学论里面，A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这一部论里面呢，就界定了这个 intentions。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阿毗达摩集论呢，在这个集论里面是这样讲，这个 intention 是什么意思。 So what is intention?It is the mental activity of applying your mind, having the function of drawing your mind to virtual, non-virtual, or the ethical neutral.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 intention 是什么意思啊？它界定了 intention 是一种 mental activity， 一种心的活动，也就是我们心里面心思的活动。这个心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呢？新的 applying your mind， 让你的 mind 去决定它要靠近善的或是不善的或是中性的。也就是说这个 intention 呢是一种新的力量，让你的这个心呢，要往善的地方靠，还是要往不善的地方靠，还是要往中性的地方靠。那么这个是 intention， 有了这个 intention 以后，下一步什么？下一步就是动作。当你让它去靠往这个善，下一步你做的就是善业；你让它靠往不善的，你下一步就是不善业。好的，同样的道理 neutral 的话那就没有意义，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所以 intention 是这样子解释。好，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Prasangika school describes six primary consciousness, the five sense consciousness and the mental consciousness. 那么就像我们前上一次念过的，在这个中观一乘派啊Prasangika School， 他们解释啊，我们有六种 primary consciousness， 六种主要的事，主要的是这个包含你们，包含五个这个观事，然后一个心事。就用这眼耳鼻舌身意，对吧？意是心，前面是眼耳鼻舌身啊，这是五官，然后这个五官各有一个观事，对吧？五个主要的观事加上一个心事，其实心事是更主要的，是最主要的。好，那么下面你看这个。So each primary consciousness is accompanied by five omnipresent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那么每一个主要的事啊，这个观事啊，它又带着五个 omnipresent， 我们也可以翻译成这个叫做无所不在的，或者说片形的，这叫片形，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这个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次要的这个这一种这个这个事啊。那么这五种次要的事是什么？是 feeling, discrimination, intention, attention and contact 啊。也就是讲说照这个术语来讲的话， 这五种次要的是受、想跟思。 intention 是思，然后 attention 呢是作意，你这个把自己的心思啊集中在某一个对你上面作意。另外一个是最后一个是 contact， 是触接触的触。所以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nsciousness have the same object but they have slightly different functions。 而面对同样的一个对境，这个主要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呢，跟眼底下的受想思作意触，他们其实是对境是一样的。当面对一个对境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作用稍微不太一样，有一点差异。The function of intention， 下面就解释这个第三个这个思啊。The function of intention, the third of this omnipresent second consciousness, is to direct the attention of the primary consciousness to its particular object. 那你看这个 intention， 这个思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 direct the attention of the primary consciousness。 你 primary consciousness 前面不是讲吗？眼耳鼻舌身呢，这里面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接触到外面的对象。当你接触到一个外面的对象的时候，不论是你的耳朵听的，你眼睛看的，这个时候呢都有这个第三个的这个思啊，它会引导你去这个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这是 intention 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讲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观，他去接触到了这个对境，这个时候他本身有观视，这个观视里面呢又分为五种就有受想思作意触。然后在这个里面的第三个这个思啊，这个时候就会督促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外面的那个镜上面，对你上面。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们的作用是这样子，这个发生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所以在底下就讲说 It works much like a magnet pulls metal shavings。 那这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像一个 magnet 是一个磁铁、啊、把这个所谓 metal shaving， 这个 shaving 我们也是讲说刮胡刀啊，或者这个锋利的这个刀，一个金属的刀子啊，把它吸过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个刀是很锐利的，那么透过这个 intention， 透过这个思啊，把这个很锐利的这个武器啊这个吸过来，然后把它让它专注来对付这个外面的这个劲，意思是这样的。So when the primary consciousness encounters its corresponding object, it is intention that directs the mind to that particular area. 好，所以下面讲的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就是当你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主要的这一个 consciousness 啊，它接触到了外面的一个对境，那么接下来这一步是什么？下来这一步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次要的这个第三个这个 intention 啊，这个思啊，他 direct the mind to that particular area， 他引导这个 mind， 引导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嘛，引导这个意啊，去专注在那个外面的那个对境上面，也就是像一个磁铁把那个 把那个锋利的那个刀啊，那个 shape 专注在那个对镜上面一样，意思是这样的。所以 according to the upper school, the essence of karma is intention. 好，那么这一句就比较不容易了解啊。根据这个 upper school 啊，我们在这个四部中义里面啊，你们讲说这个 upper school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唯识跟中观，好，指的唯识跟中观。那这个 lower school 呢，指的是一切有部跟这个跟这个上座部。那么根据这唯识跟中观呢、啊，尤其是中观应怎么办啊？这里讲说 the essence of karma is intention。好。那么在这里讲的是唯识的这个理论，这个业是主要的 intention。换句话讲，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里面每一分每一秒的跟外界接触的这些反应呢、啊，之所以会这样子反应，都是因为我们的业。那么前面讲是说你有一个这个所谓思去推动它呀，可是这个思呢，在这个上座部啊，不是上座部，对不起，在这个上部啊，这个中观应成派或者是这个唯识的这个理论里面，这一个思呢，就指的是业力，也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所有的这个现象啊，都是业的一种反应。你今天不管你是面对的什么样的一种对境，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身上，都是业的结果啊。那所以呢，这里讲说 ，according to the upper school, the essence of karma is intention. It is the mind that propels you to do a certain action, be it virtuous, non-virtuous, or ethically neutral. 那么这里讲说，因为是业。它在那里推动，业力在那里推动，那么这个业力推动我们的心啊，去倾向于哪一个方向，倾向于善的不善的或是这个中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啊，虽然我们有说到这个啊，这个六观六识啊，那么六识尤其是五个主要的识啊，里面又有五个次要的识，但不论如何、啊、这些都是业力的。从这个中观的角度来讲，这都是业力的影响，都是业力在作用。你今天碰到比如说不同的人，碰到同样的一种对境，我们在座的这个这几十个人里面，在这里今天假设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同样都在面对，可是呢，你会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当下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为什么他的反应不一样？跟他的业力有关系，跟他的这个业力推行促使他的心去朝向善或不善或 neutral。 那么然后呢，他根据他的这个心去这个朝着那个方向去采取相对应的行为啊，这个业行就出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这是为什么前面中法大师要讲说，哦，那修行你要先学这些过去这些修行者的智慧，然后你自己要去练习，在这个过程里面累积的经验，你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你知道你这样子做是善的，是这个不会去伤害其他的众生的。那么你越来越有信心以后，当你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你这时候你就不会再回去，不必要再回去翻经典了，说哦，这个吉天菩萨在若菩萨行论里面是怎么讲的，我赶快再去看一看，不必要了，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经验了啊。 这是前面讲的一个重点。那在这个地方呢，不过是更深一步啊，告诉我们业力啊，这个是等于说主要的一个动力，在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一些这个一举一动啊，起心动念啊，它是最一个最主要的动力。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相关的，所以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第一个就是业嘛，对，所以后面的这个啊，不是第一个是无明呐、啊，无明行事等等这些缘起啊。那么事实上，在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是在这个十二缘起里面的一环了、啊，可以连在一起去理解，只是这边讲的这边提到一句而已，但是在那边的话讲得很仔细。
然后就开始一下那个直与观，我都会那个，可不可以讲一讲那个直与观的相似性跟直与观的区别性？
相似止与观是这样，止我们现在在念的这一部分啊，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成就止的话，它的结果，它的止的最后的结果是让我们的心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要多久就多久，它不会动摇，不会这个分心，这是止的结果。那观呢，简单的说是透过不同层面的分析，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现象它的本质。那你怎么样去分析呢？你需要止的基础，也就讲说，因为你要心一直要专注在那个对象上面，然后你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分析那个对象，这个时候假设你的心跑来跑去，就是很容易分心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那个练习的。所以这里讲说观呢、啊，观是做对一个现象做全面的分析，最后了解到它的本质是空无自性的。那么止呢，止是观的基础，我们观要依靠止的这一个稳定呢、啊，才能够达到它的目的。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但是如果我们从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禅修的过程里面需要这两个同时在进行，止跟观啊，同时在发挥作用，而且当然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先后的这个顺序啊，先定然后再来分析，或者是先分析然后再来定。但一般来讲，像中国大师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这个修行道上面所有的练习啊，都是先从观开始，先从分析开始。你要分析它的特性啊，分析它的这个程序啊等等，要先把这些东西都弄清楚了，这时候才会进入到止，也就是说这时候才专注在它那个对象上面。简单的来讲是这样的。
这样可以讲说观是在前，然后止在后，那交互的前进是不是到另外一个境界以后，又是从观到止，再到更高的境界之前是从观到止？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先是分析，我们这里讲的观呢、啊，其实是更有它特定的意涵呢、啊，就是说你要证悟空性，那是观。但是在我们做练习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一开始是分析式，我们说分析式，就是你先去做分析， 做分析，分析的到一个程度了以后，你的心自然专注在那个主题上面，那那个时候就进入到定的这个专这个领域。那么这个在定的领域上面，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就止啊，所以它还是会因为业力的关系，它还是会分心啊，会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又进入到分析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在我们成就这个止观的这个最终的结果之前呢，一直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分析然后定，分析定，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就是循环的在进行。
那我们像还在过熟是什么，怎么样把止跟观慢慢融入到咒语当中？
在现在我们在学的这个，就是说你先要了解到它的这个内容嘛，了解内容以后，其实一开始要做的是这个定，先让心能够静下来，这个的练习，这个是有所谓的九住心的，九住心要先要从那个地方开始练习，那个地方练习到了一个段落以后，你的心比较定了，这时候开始可以做分析式的。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主题都可以去分析啊。
刚开始就是他说定理一那种概念。
对对对，
让你能定了以后再找。对，
没错，没错。谢谢老师。